第十章，疾病的偶像。第零节，导言。一，没有任何大于你之物能使你害怕或更有爱心，因为没有一物大于你。时间与永恒都存于你心内，两者势必会冲突迭起，直到有朝一日你能够认出时间只是重获永恒的工具为止。只要你还相信任何外在因素支配着你的人生经历，你是不可能认出上述事实的。你必须学会看出时间完全操纵在你手里，世上没有一物撤销得了你这一责任。你最多只能幻想自己能够违抗天律，却摆脱不了它的支配。天律是为了保护你而设的，和你的永恒保障一样凛然不可侵犯。二，除了你以外，上主从未创造过其他东西，除了你之外没有一物存在，因为你是他的一部分。除了他以外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存在？在他之外不可能发生任何事情，因为除了他以外没有一物存在。你的创造如你自身一样，只会为他增光添色，却增添不了任何与他相异之物，因为一切永恒如是。只有无常之物才会勾起你的烦恼不安，然而你是上主唯一的造化，他既将你创造为永恒的生命，无常岂有立足之地？你所经验到的一切都是出自你神圣的心灵，至于要如何与眼前万物互动，完全操之于你，因为你会如何看待他们，完全操之于你心中一念。三，上主从未改变过他对你的初衷，因为他对自己如此肯定。只要是他知道的事，人人均能知晓，因为这一真知不是仅仅为他而设的，他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而创造你的。他还赐给你同一创造的能力，使你跟他一样。为此之故，你的心灵神圣无比。有什么东西能超越上主的爱？又有什么东西能大于你的愿力？没有任何东西撼动得了你分毫，因为你活在上主内，你的生命涵盖了一切。相信这一点，你才可能领悟到，原来有那么多事都操控在你自己手中。当你内心的平安开始动摇时，不妨问一下自己，难道上主会改变他对我的初衷，然后接受他的决定，同时拒绝改变你对自己的心态，因为他的决定千古不易。上主的旨意不可能跟你作对，否则他就是跟自己过不去。第一节，安居上主的家园。一，你并不知道你自己所创造之物的真相，因为只要你的心仍是分裂的，你就会跟自己的创造作对，然而你是不可能攻击自己的创造的。请记住，上主也同样不可能攻击他的造化。创造的法则是爱你的创造如同爱自己一般，因为他们是你的一部分。所以凡是出自创造之物必然安全无比，因为它有上主天律，也就是上主之爱的保护。你的心灵任何一部分若不知道这一事实，等于自觉于真知之外，只因那一部分的你尚未具备真知的条件。除了你自己，谁能将你放逐？你该庆幸自己终于认清了这一真相，只有这一认知才足以让你明白，你的放逐绝非上主之意，因此不可能真有这一回事的。二，你正安居于上主的家园，只是在做一个被放逐之梦而已，你随时可以觉醒于真相的，这岂非只有你才能决定的事？你的经验显示出你确实把梦中的一切当真了，你必须等到清醒过来才会恍然大悟，梦中好似发生的事根本不曾发生过。当你仍在梦境时，纵使梦中的情景完全违反你醒时世界的运作法则，你都丝毫不以为怪。有没有这种可能，你只是由一个梦转到另一个梦中，从来没有真正醒来过？三，你岂会耗费心神去协调不同梦境里的矛盾情景，或者当你发现他们与现实不符时一概置之不理？你已记不得清醒是怎么一回事了， 当你听见圣灵时，也许会感到好受一些，因为那一刻会为你重燃爱的希望，只是你仍记不得它本来就是如此。你必须透过这个记忆，才会知道它可能再度如此。你尚未达到那种可能的境界，但过去如此之物，若是永恒的，现在必也如是。只要你能记住这一点，便不难知道自己所忆起之事既是永恒的，当下此刻必然也是如此。四，只要全心全意的渴望，你就会忆起一切真相。只因全心全意的渴望本身等于创造，因着这一愿心，便足以摆脱分裂状态，让你的心灵得以回归造物主与自己的创造所在之处。你一旦知道了两者的真相，自然不可能继续贪睡下去，一心只愿快快活活地醒着，梦境便无卷土重来的机会，因为你一心只要真相。当真相终于成了你一心之所愿，它就非你莫属了。第二节，遗忘的决心。一，除非你早已认识某物，否则你是无法与它断绝关系的。因此你对它的认识必然存在于关系断绝之前。如此说来，断绝关系不过代表了你想要遗忘的决心而已。被遗忘之物自然会显得很可怕，只因断绝关系无异于对真理的一种侵犯。你会开始害怕，因为你已经遗忘了，你已经用梦中的意识取代了你的真知，只因你真正害怕的是自己所切断的关系，而不是与你断绝关系的那个对象。当你开始接纳自己所断绝关系之物，它就不会显得那么可怕了。二，然而，你若不再与真相切断联系，所消除的不只是恐惧而已。这个决定本身便足以为你带来平安、喜悦以及创造的荣耀。向圣灵献上你要忆起真相的愿心吧，因他为你保存了有关上主与你的真知，正等着你去领回。欣然放下那阻挠你忆起真相的障碍吧，因为上主就在你的记忆里。当你真心愿意忆起他来，而且想要再度知道自己的真相时，他的天音便会告诉你这一事实，你是他生命的一部分。不要让世上任何东西耽搁了你对他的记忆，因为你对自己的真知就存于这一记忆内。三，回忆只是帮你的心灵恢复它的本来状态而已。你记忆里的那一切不是你能造出来的，你不过是再度收回自己原先排斥之物而已，它其实始终都在那儿。接受真相的能力在世上就是最能反映出天国创造能力的一种之见。只要你真心愿意尽自己这份责任，上主必会尽他那份责任，他以自己的回报来交换你的回报，也就是以他的真知交换你的知见。没有一物凌驾于他的旨意之上。明确表达你要忆起他的愿心吧。请看，只要你真心祈求，他必会赐予你一切。四，当你攻击人时，等于是在否定自己。你实际上是向自己示范，你并不是那个真实的你。你一旦否定了真相，便使你无法接受上主的恩赐，因为你已经用其他东西取代这份礼物了。如果你明白这是攻击真相的一贯伎俩，而真相就是上主，你便不难明白为何否认真相总是如此令人心悸。如果你进一步认清自己是上主的一部分，那么你便会了解为什么当你攻击时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你自己。五，所有的攻击都是对自信的一种攻击，此外无他。一切起因于你不想活出自己真相的决定，这无异于攻击你的真实身份。于是攻击便如此使你失落了自己的身份，因为当你攻击时，表示你已忘却了自己的真相，而你的生命真相既是上主的真相。你一旦攻击自己，自然不可能忆起上主，不是因为他不见了，而是你决心不想忆起他之故。六，你若明白这一决定如何彻底破坏心灵的平安，你是不可能做出这种神志失常的事的。你之所以执迷不悟，纯粹是因为你仍寄望它会带给你其他好处。 这透露了，除了心灵的平安以外，你还在追求其他的东西，但你从未好好想过自己究竟在追求什么。这一决定会为你招来什么后果，是有目共睹的，只要你敢正视一下。你一旦决定抵制自己的真相，你对上主及其天国也就不能不随时保持警戒。就是这份戒心使你害怕一起上主的。第三节，疾病之神。一，你并没有攻击上主，你仍是爱他的。你怎么能改变得了自己的真相？没有一个人甘愿自我毁灭的。当你认为你在攻击自己时，充分显示出你多么嫌恶你心目中那个自我形象。你所能攻击的也只限于这一形象。你的自我形象可能面目可憎，这一怪异形象还可能让你做出极具毁灭性的事情。然而，那毁灭性并不会比那个形象本身真实到哪里去。不论制造这偶像的人膜拜得多么虔诚，偶像虽然不算什么，却能让上主的儿女沦为病态的信徒。上主多么想让他们摆脱疾病而回归天心，故他绝不会限制你协助他们的能力，因为那力量正是上主赐给你的。不要害怕这一能力，它其实是你的救恩。二，除了上主赐你的大能以外，上主离病的儿女还能指望其他的护卫者吗？请记住，圣子奥体的哪一部分接纳他，并无关紧要。只要有人接纳了他，所有的人必会共蒙上主的恩典。只要你的心灵一接纳了上主，你对他的记忆便足以唤醒整个圣子奥体。你若想疗愈自己的弟兄，只需带他们接受上主。你们的心灵不是分裂的，上主只有一个疗愈的管道，因为他只有一个圣子。上主与他儿女仅余的那这一条交流连线，不仅促进了他们的结合，还会进一步与上主合一。只要你意识到这一点，便足以疗愈他们，因为你等于悟出了没有一个人是分裂的个体，因此也没有人会生病的真相。三，相信上主之子会生病，等于相信上主某一部分可能受苦。爱是无法受苦的，因为他没有攻击的能力，因此爱的记忆能恢复他的百害不侵之境。在上主之子面前，不要帮疾病撑腰，即使他相信自己真的生病了，你一旦接纳了他内在的上主，就等于帮他肯定了被他遗忘的上主之爱。只要你认出他是上主的一部分，也等于帮他忆起了被他否定掉的本来真相。你祈愿加深他对上主的否认，而模糊了你自己的本来面目，还是你宁愿提醒他自身的圆满无缺，而与他一同忆起你们的造物主来？四，相信上主之子是有病的，等于与他膜拜同一偶像。上主只创造过爱，从未造过偶像崇拜这一回事。不论你崇拜那一类偶像，他们都是假冒创造之名，在破碎而病态的心灵调教之下，他们是不可能了解创造乃是分享能力而非篡夺能力的。疾病属于一种偶像崇拜，因为他相信疾病能够夺走你的能力。那是不可能的事，因为你是全能上主的一部分。病态的神明必是偶像无疑，是仿造偶像塑造者的自我形象而造成的。这正是小我在上主之子身上所看到的形象，一个自我打造出来的病态之神，自给自足，穷凶极恶却不堪一击。这可是你想要膜拜的偶像，这可是你日夜精进所要拯救的形象。你真的会担心失落这个玩意儿？五，心平气和的正视一下小我思想体系所推演的结论，判断一下那可是你真心想要的礼物，因那正是小我所要给你之物。为了这个礼物，你不惜攻击弟兄的神性，使你也一样看不清自己的神性。你为了保护心目中可能为你卸威的那个偶像，不惜隐藏自己的神性，其实偶像本身才是危机所在，但那只是虚张声势而已。六，天国没有偶像可以崇拜，你只能由衷欣赏上主的造化， 这就是每个人都是上主的一部分的寂静智慧。上主之子不会知道偶像这类东西，他只知道自己的天赋。人间的健康只是反映天国价值的一个倒影而已。我给你的礼物非关功德，而是出于我的爱，只因你还不懂得重视自己。当你不重视自己时，就会生病。只有我对你的重视足以疗愈你，因为上主之子的价值只有一个。当我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时，绝非信口开河。平安来自上主，经由我而通达于你，它是专门给你的，即使你可能并不想要它。七，当某位弟兄生病了，是因他不想要平安，故不知道自己是在平安之中。接受平安就等于否认幻象，疾病即是一种幻象。然而每位上主之子都有能力否认天国里的任何幻象，只要他肯全面否认自己心内的幻象。我有疗愈你的能力，因为我知道你的真相。我能带你知道你的价值，唯有这个价值能恢复你生命的完整。完整的心灵不可能崇拜任何偶像，他对人间矛盾的运作法则也一无所知。我愿疗愈你，因为我的信息只有一个，而且真实不虚。只要你信得过我，你对我的信息所怀的信心便能使你的生命重归完整。八，我所带来的上主信息不会夹杂任何谎言，只要你逐渐明白你愿领受多少，就会接到多少的道理，就会懂得我的信息真实不虚。你现在就能为所有的人接受平安，带给他们完全的自由，摆脱一切幻象，因为你已听到了他的天音。但你在他面前不能安置其他的神明，否则你就无法听到天音了。圣主不会嫉妒你打造的神明，善妒的是你。你一心想要拯救你的神明，并为他们效力，因为你相信自己是他们造出的生命。你之所以认贼作父，是因为你为了取代上主而造出这些偶像，然后再把这可怕的事实投射到他们身上。当他们好似向你说话时，请记住，不论你企图用什么来取代上主，他们全是子虚乌有之物。九，道理十分简单，你也许相信自己害怕子虚乌有之神，其实你害怕的是虚无本身。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你就痊愈了。你想要听从哪位神明，你必能听到。是你造出了疾病之神，它既是你造的，你自然听得见它。问题是，你不可能真的造出它来，因为它不是出自天父的旨意，因此它不是永恒的。你只要一表明自己只愿接受永恒之物，它就立刻化为乌有了。十，如果上主只有一位圣子，那么也只有一位上主，你与他共享同一真相，因为真相是无法分割的。在他面前接受其他神明，与你在自己面前安置种种自我形象，都是同一回事。你还意识不到你对那些神明是多么言听计从，你是多么小心戒慎地守护着他们。他们是因着你的重视而存活的，你得把尊崇用对地方，才能活得平安。那是你真正的父亲赐你的产业，你造不出天赋的，你自己造出的父亲也根本造不出你来。幻象不值得你尊重，因为尊重他们无异于推崇虚无。你也无需害怕他们，因为虚无没有什么好怕的。你之所以害怕爱，只因他毫无伤人的能力，因着这一畏惧，你竟然甘心放弃自己完美的助人能力以及你所拥有的完美天主。十一，你只能在上主祭坛所在之处找到平安，这祭坛就在你内，是上主亲自将它安置于此处。他的天音不断唤你回归，只要你不在他面前安置其他神明，你一定会听见他的天音。你能够带自己的弟兄舍弃疾病之神，事实上如果你也想放弃那些神明，你必须如此去做，因为只要你在任何地方看到疾病之神，表示你接纳了他的存在。你一旦接受他，就只有俯身膜拜的份儿，因为你当初就是为了取代上主而造出他的。 它代表了你相信自己有权决定哪个神才是真实的信念。这显然与真相无关，只关乎你自以为的真相。第四节，疾病的终结。一，所有的怪力乱神都是企图调和原本水火不容之物。凡是地道的宗教都承认，互不相容之物是无法和谐并存的。疾病与完美正是水火不容之力。上主把你创造成完美的，你就是完美的。你若相信自己会生病，表示你已在他面前安置了其他的神明。上主不会与你打造的疾病之神宣战，你却不时在向上主宣战。疾病之神成了你抵制上主的一个标志，你不可能不怕他，因为他与上主的旨意互不相容。你若攻击疾病之神，反倒使他变得更加真实。但不论他呈现何种化身，不论现身何种场合，只要你拒绝膜拜他，便会销声匿迹，回归他原本的虚无。二，真相只能示现给不受蒙蔽的心灵，它始终都在那儿等你接受，但你必须先想要拥有它，才领受得到它。想要知道真相是什么，你也必须先有评判什么不是真相的意愿才行。所谓视而不见虚无，就是指你为虚无下了正确的判断罢了。你必须具备真实的判断能力，才舍弃得了虚无。真知无法实现给一颗充满幻觉的心，因为真相与幻象是无法并存的。真相是全面性的，片面的心灵无从了解真相。三，你不能认为某部分的圣子奥体是有病的，因为这一认知等于无知。如果圣子奥体只是一个生命，那么不论从什么角度去看，它都是一个整体。一体的生命是不可分割的。只要你着眼于其他神明，你的心灵便陷入了分裂，而这分裂会一发不可收拾，因为它显示你已将自己这一部分心灵剔除于上主旨意之外了。这意味你的心灵已经落入失控状态，失控等于失去理性，心灵必会变得不可理喻。你一旦把心灵界定错误，你便会看到它运作失常。四，上主的天律维系着你心灵的平安，因为平安是他的旨意，他的天律为你护守这一平安。天律是自由之律，而你运用的则是奴役之律。既然自由与奴役无法相容并存，这两种法则便无法同等视之。上主之律纯粹是为了你的益处而设的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法则存在，其他的法则必然乱无章法，彻底失序。上主以天律保护他的一切造化，无一物存在于天律之外。无名乱世的法则这个词本身便自相矛盾。创造是极其井然有序的，全然失序之物不可能具有任何意义，因为它不在上主内。虽然你已经将平安托付给自己打造的神明，问题是他们根本不在那儿，故也接收不到你的礼物，你是不可能将平安托付给他们的。五，你没放弃自由的自由，你只可能否认自由的存在。你无法做出上主无意要你做的事，因为非他所愿之事根本不可能发生。这无名乱世并不是你的神明的杰作，是你把这无名乱世归咎于他们，再由他们手中接收回来的。这一切其实不曾发生过，唯有上主的天律真正存在，也唯有他的旨意永远长存。你是由他的天律及旨意创造出来的生命，而你的受造模式已将你塑造为一个创造者了。至于你妄造的那一切，根本匹配不了你，你不可能想要他的。只要你肯正视一下他的真相，你会发现他空无一物，你的慧见便自动超越这些妄造之上，直指你内心与你周遭的一切真相。真相无法突破你故意置于他前面的障碍，直到你自愿撤除他们，真相才可能将你全面笼罩在他内。六，只要经验过上主的眷顾，你是绝不可能打造偶像的。在上主的天心内，没有那些奇形怪状的偶像， 凡是天心所无之物，也不可能存于你心中，因为你们同聚一心，而那心灵又属于上主。正因他属于上主，故也非你莫属，因为对他而言，所有权就是共享之意。他既如此，你也是如此。他的定义即是天律，整个宇宙的真相都隶属于这一天律之下。你故意在自己与你的真相之间共置的虚假神明，丝毫影响不了真相。平安非你莫属，因为上主创造了你。此外，他什么也没有创造过。七，奇迹就是上主之子放下一切虚假神明之后的结果，也是邀请所有弟兄共襄盛举的呼唤。他显示一种信心，因为他已认出自己的弟兄同样有此能力。他在呼唤自己心内的圣灵，这一呼声会因着他与弟兄的结合而日益坚定。听到上主天鹰的奇迹之功，只要他不再相信疾病的力量，便能削弱离病弟兄对疾病的信念，使天鹰在弟兄心中日益清晰。一个心灵的力量足以光照另一心灵，因为上主所有的灯烛都来自同一火种，他无所不在，永世不灭。八，许多人身上就剩下这一星星之火了，那光明宝相已被遮蔽了。然而上主会守护这星星之火，使它长明不息，那光明才不至于完全被人遗忘。只要你一看见这星星之火，表示你已学会着眼于更大的光明，光明宝相始终都在这儿，只是无人识得而已。认出星星之火，便能带来疗愈之效，但唯有了知那一光明，才有创造之力。在回归的途中，你必须先接受这一线微光，因为分裂的过程，说穿了，就是由庄严伟大沦为渺小卑微的过程。但这星星之火与光明宝相一样纯粹，因为它是创造锦鱼的呼声。把你所有的信心置于其上吧，上主必会亲自答复你的。第五节，否认上主。一，疾病之神有他严峻且怪诞的一套仪式，那儿严禁喜悦进入，沮丧和忧郁才是与他同伙的标志。沮丧表示你已经背弃了上主。许多人害怕亵渎神圣，却不了解沮丧的真正内涵。他们不明白，否认上主等于否定了自己的终极身份，因此圣经才会有罪恶的代价是死亡的说法。此言确实一针见血，一旦否定了生命，所见的一切自然显得了无生机。不论哪一种否定，都不外乎以虚假布施来取代真实境界罢了。这一企图是不可能得逞的，但无可否认的，你很可能自认为有此能耐，而且相信自己已经如愿以偿了。二，然而不要忘了，否认上主之后，你只剩下投射意图，因而相信一切都是别人加之于你的，而不是你咎由自取。你接收到的必是自己送出的信息，因为那正是你想要得到的信息。你也许还会相信，你对弟兄的评判是根据他们传送给你的信息，其实你是根据自己传给他们的信息而评判对方的。不要把自己拒绝喜悦的账算在他们头上，否则你就无法在他们内看到原本会带给你喜悦的星星之火。正因为否认了那小小火花，你才会活得如此消沉。你若无法在弟兄身上看到那星星之火，表示你已否定了上主。三，使至否认上主成了小我的宗教。疾病之神理所当然会要你否认健康，因为健康直接违反了他的生存法则。不妨深思一下，这是对你的影响。除非你生病，否则如何保住你打造的疾病之神？只有离病的人才需要这类偶像。因此亵渎神圣其实是在毁灭自己，而非毁灭上主。它意味着你为了要生病，宁愿不知道自己的真相。这是你的神明向你索取的祭品，由于它是在你神智失常状态之下所打造之物，故它最多不过代表你的一个神智失常之念而已。 即使他的化身千变万化，也都逃脱不出一个观念，否认上主的存在。四，疾病与死亡外表看来好似已违背了上主旨意而潜入圣子心中了。这类攻击上主之念会使上主之子认定自己是失护之人，沮丧的他自然只能打造出忧郁之神。圣子宁可放弃喜悦而选择这一神明，只因他不能接纳自己虽是创造者但也是受造物这一事实。失去天赋的圣子自然感到举目无援，因为唯有天赋才是他的唯一救援。五，我曾说过，凭你自己你做不出任何事情的，更何况你也不是出自于自己。如果你是的话，你所打造的一切变成了真的，而你就永远摆脱不了他们了。正因你不是自己造出来的，所以什么都不用你来操心。你那些神明根本就不存在，因为天父从未创造过他们。你没有能力打造出任何异于你的造物主的创造者的，正如他也不可能创造出与自己不同的圣子，是同一道理。创造是一种分享，故他无法造出与自身相异之物，他只能分享自己所有的真相。沮丧是一种孤立状态，因此不可能出自创造。六，上主之子，你并没有犯罪，你只是犯了不少错误，然而这是可以修正的，上主会帮助你，他深知你不可能犯下忤逆上主的罪。你之所以否认他，只因你曾经爱过他，你知道自己一旦承认爱他，就再也无法否认他了。因此你对他的否认恰好影射出你对他的爱，你也知道他对你的爱。记住，你企图否认之物必是你一度相识之物。如果你能接受这一否认，你必也能接受对他的化解之道的。七，你的天父从未否认过你，他也不会报复，只是生生唤你回家。当你认为他没有答复你的呼求时，其实是你没有答复他的呼唤。本着他对圣子的大爱，他会透过圣子奥体的每一部分向你呼唤。只要你能听见他答复你的信息，而且听得正确无误，你便不难明白他的真相了。圣主之爱临于一切造化之上，因为他的圣子无所不在。以平安之心去看待你的弟兄吧，凭着你给上主的这份礼物，他就会刻不容缓且满怀感激地进入你的心中。八，不要向疾病之神寻求疗愈之道，而应转向爱之真神，因为所谓疗愈不过就是接纳上主而已。你一旦接纳了他，才会知道他从未否认过你，你的存在奠基于他对你的肯定与接纳上头。你既未生病也不会死亡，但你很可能误把自己当成生老病死之物。请记住，这种自我观才是亵渎神圣，因为那表示你并未以爱来看待上主以及与他一体不分的造化。九，只有永恒之物才能被爱，因为爱是不朽的，凡是出自上主的生命永远非他莫属，而你却是来自上主，难道他会让自己受苦？他岂会把自己所不屑之物赐给圣子？你若承认自己是上主的创造，就不可能受苦。若要活得不苦，你必须先接纳他是你的造物主。这并不是因为你若不如此就会遭受天谴，而是因为你接纳了天父，等于接纳自己的本来面目。你的天父所创造的你是全然无罪，全然无苦，也不可能受到任何折磨的。你若否认了他，便等于迎接罪、痛苦及苦难进入自己心中，这是心灵的天赋本能。你的心灵既然能够造出三千大千世界，必也能够否认自己造出的一切，因为心灵是自由的。十，你从不明白你已否定自己到了何种程度，深爱你的上主是多么不忍见你如此。然而他不会插手干预，因为他的圣子若无自由，就称不上是上主之子了。干涉你的行为等于攻击上主自身，上主可不至于神智失常到这一地步。当你否认他时，神智不清的是你，你难道想与他分享自己失常的神智吗？ 圣主对圣子的爱永恒不渝，圣子对上主的爱也永恒不渝。这是圣主之子受造的真相，永存天心，千古不易。知道了这一真相，你的神智便恢复了清明。否认这一点，表示你的神智已经疯狂。圣主在创造你之际，已将自己赐给了你，而且这一恩赐是永恒不渝的。你怎么忍心拒绝把自己献回给他呢？十一，因着你献给上主的礼物，圣子方能重获天国。圣主之子若拒绝接受天父无始以来为他所造的一切，以及自己因圣父之名所创造的一切，等于自绝于天父的恩赐之外。天堂仍在等候圣子归来，因为天国是上主为他所造的居所，除此之外都不是你的家。别再咎由自取了，接受上主为你创造的喜悦吧。圣主已赐你化解一切妄造的途径，侧耳聆听吧，你终将学会如何忆起自己的真相的。十二，倘若上主知道自己的儿女是全然无罪的，那么你是他们罪孽深重，便等于亵渎神圣。倘若上主知道他的孩子是不可能受苦的，而你却在任何地方看到他们受苦，便是亵渎神圣。倘若上主知道他的儿女是全然喜悦的，而你却感到消沉沮丧，等于亵渎神圣。不论你以何种形式亵渎，全是幻象，他们不过代表了你拒绝接受造化的真相而已。倘若圣主所创造的圣子是完美无缺的，你必须学习如此看他，方能得知他的真相。你既是圣子奥体的一部分，你也应当如此看待自己，方能认出自己的真相。十三，不要着眼于非上主所造之物，否则你等于否认了上主。他是唯一的天父，他已将自己的为父身份赐给了你，使你成为万物之父。你给自己的礼物无足轻重，但你给自己的创造之礼则如上主恩赐一般真实，因为你只可能因他的圣名而给予。为此之故，你的创造才会如他的造化一般真实。然而你必须先接受他地道的天父身份，才可能知道圣子的生命真相。你若把眼前种种病态形象视为上主儿女，就不能不相信自己确实造出那些病态之物。唯有接纳上主的天父身份，你才可能拥有一切，因为只有他的天父身份能赐你一切。为此之故，否认他等于否认了你自己。十四，傲慢即是否认爱，因为爱是共享的，而傲慢则有所保留。只要这两种可能性对你都有吸引力，选择的概念便由此而生了，它绝非来自上主。这一概念只存于时间领域，不存于永恒之境。为此，只要你心中还有时间的观念，你就有选择的余地，连时间都是出自你的选择。如果你真想忆起永恒，你必须唯独瞩目于永恒。你若容许自己为无常事物操心，你便落入了时间之中，你的选择必会受你的价值判断所操纵。时间与永恒不可能同时存在，因为它们相互抵触。如果你只接受超越时间之境为真实境界，表示你终于了解永恒之境，且那为己有了。